姐姐站在厨房里做晚餐，还一边唱着歌。
我亲爱的孩子，
母亲轻声说，我们家里的人都不太表达内心的感情。穷苦人家往往就是这样，要做很多工作，还得操心这操心那，也不太能理解类似的事。已经知道的事，他们不会多说。因此，我妈妈对我说“亲爱的孩子”的意义，其实已经像其他母亲做了什么更不寻常的事一样。我清楚得很，糖水蔓越莓一定是这几个月来仅有的一罐，而且他们是特别保留给我的。他们现在给我吃的味道不怎么新鲜的饼干，一定也是特别留下来的。他肯定是恰好有机会拿到一些饼干，马上就留给我。我坐在他的床边，对面酒馆花园的栗子树透过窗户闪着棕色和金色的光芒。我缓慢地呼吸，并且对自己说，你已经在家了，你已经在家了。但我还是有一种束手束脚的感觉，还不能适应这里的一切。这里有我的母亲、姐姐和我的蝴蝶匣子与桃花心木钢琴，但我就是没有回家的感觉，总觉得好像有层纱隔着，还差了一步的距离。于是我走去拿我的背包，把我带的东西拿出来，卡特帮我弄来的一整块爱丹姆奶酪，两条均量面包，1/3磅的奶油，两条干肠，1磅猪油和一小袋米。这些你们一定用得上。他们点头。这里粮食很缺吧？我询问。
没错，东西不多。你们前线的状况呢？
我一边微笑，一边指着我带回来的东西。也不可能总是这么多，不过还勉强过得去。艾娜把东西拿去放好，母亲突然用力抓住我的手，结结巴巴地问，
保罗，前线很可怕吗？
妈妈，我该如何回答你啊？反正你是不会懂，也不会理解的，你也永远不需要理解。你问我是不是很可怕？你呀，妈妈。我摇摇头说，妈妈，不会，不是很可怕，我们很多人在一起，所以没那么糟。
是吗？可是前不久，海因利希·布列德迈尔回来时，他说前线可怕的不得了，他提到毒气和其他可怕的事。
说着毒气和其他可怕的事的人是我母亲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他只是很担心我。难道我该告诉他，有一回我们发现了敌方的3条战壕，在里面看到的人个个姿势僵硬，好像中风一样。他们不是靠在护墙旁，就是或站或躺在掩护壕里，个个面色发紫，全都死了。
妈妈，那只是人家随便说说的。
我回答道，布雷德迈尔也是胡说八道罢了。你看看，我不是好好的，结结实实的吗？看着母亲胆战心惊的样子，我竟然平静下来了。现在我又可以走来走去，也能说话，回答问题。即使世界软得跟橡皮一样，血管像氧化皮一样易碎，我也不会害怕，得靠在墙上。我母亲想起床，我趁这段时间去厨房找姐姐。她生了什么病啊？我问。她耸耸肩说，
她已经躺了好几个月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写信告诉你。
好几个医生来看过她，其中一个说有可能又是癌症。我得到区司令部去报道。去的路上我慢慢闲晃，走过好几条街道，有时候会有人跟我说话。由于我不想多说，都没有停留太久。从兵营准备要回家时， 有人大声喊住我，我心不在焉地转身看，才发现面前站了一个少校，他大声斥责：
你怎么不敬礼？
哦，抱歉，少校先生。我不知所措地回答，我没有看见您。他提高音量说：
您连怎么回话都不知道了吗？
我真想一拳揍在他脸上，但是我忍住了，不然我的休假可能就泡汤了。于是我立正站好说：
我没有看见少校先生。
那就更应该注意。
他大声斥责：
您叫什么名字？
我回报了名字，他红彤彤的胖脸上还是怒气未消。
哪个部队？
我按规定回报，他还是不满意。
驻扎地点？
但这会儿我开始不耐烦了，说：在兰格马克和毕克斯休特之间。
怎么？
他吃惊地问。我解释说，我一小时前才刚回来休假。我心想这事儿该到此打住了，可惜我猜错了，他火气更大了。
所以您以为能把前线的规矩带回来吗？这可不行。谢天谢地，这可是讲究纪律的地方。
他下令道：
后退20步，前进，前进。
我怒火中烧，但我不能违背他的命令，否则他可以马上逮捕我。于是我跑步后退，接着前进走，在他前方6米处做了一个利落的敬礼动作，一直到我在他后方6米时才把手放下。他又叫我过去，并亲切地跟我说，这回他从宽处理。我站得笔直，表示感激。
解散，
他命令道。我啪的一声转身离开。这件事给整个晚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我一回家就立刻把军服丢到角落，反正我本来就有此打算，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便服穿上。我忽然不习惯穿便服了，衣服变得又短又紧，我在军中长了不少个儿，衣领和领带也弄不好，最后姐姐帮我打了一个领结。这套衣服非常轻，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只穿了短裤和衬衫。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样子非常古怪，镜子里有个晒得黝黑壮实等着受基督教坚信礼的青年，穿着太小的便服，吃惊地看着我。母亲很高兴我穿了便服，她比较熟悉我这个模样，但是我父亲宁愿我穿着军服，他想要我穿着军服跟他一起去拜访他认识的人，但是我拒绝了。能够静静地坐在某个地方是非常美妙的，像是栗子树对面那个离保龄球道不远的酒馆花园，几片初秋的叶子掉落在桌上和地上，数量很少，是最早的落叶。我面前有一杯啤酒，我是在军队学会喝酒的，我喝了一半，还剩下好几口美妙清凉的啤酒。其实如果我想要，我还可以点第二杯和第三杯。这里没有人会喊集合，也没有猛烈的炮火，酒馆老板的孩子在九柱戏球道上玩耍，狗把头靠在我的膝盖上，天空湛蓝，栗树叶子间耸立着马加雷特教堂的绿色尖塔。我很喜欢这幅美妙的情景，但是我没办法跟人相处。唯一什么都没问的是我的母亲，我父亲完全是另一个样，他要我说说前线的状况。我觉得他的愿望既感人又愚蠢，我和他的关系也不怎么样，他恨不得我不断地说些前线的事给他听。我可以理解，他不懂这些事情是不能说的，我也很想让他高兴，说给他听，但是这么做实在太危险了。如果我把这些事情用言语描述出来，我担心他们会无限扩张，从而无法控制。如果清楚知道所有前线会发生的事，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于是我只告诉他一些有趣的事， 但他竟然问我有没有参加过近距离的肉搏战，我说没有，并且站起来准备出去。可惜出门并没有改善状况，我在街上被电车刺耳的摩擦声吓了好几次，因为那听起来很像榴弹呼啸而来的声音。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那是我的德文老师，他问的问题跟别人问的没什么两样。前线状况怎么样？很可怕，很可怕吧？对的，一定很可怕，但是我们得撑下去，更何况起码听说前线的伙食不错。好了，你看起来很壮，很不错，这里粮食供应当然差，当然是这样的，不过这也是应该的，我们总得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士兵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